信心的典范，在邪恶的世界里坚守岗位。以利亚一路向北，走了好几个星期，终于从遥远的何烈山回到了家乡以色列。在约旦河谷沿岸，以利亚看到绵绵的秋雨使久旱的土地开始复原，农夫回到田里耕作必定感到很欣慰。可是他最关心的是同胞跟耶和华的关系。以色列境内还有许多人崇拜巴利，为了帮助同胞归向上帝，以利亚必须再接再厉。角柱说，崇拜巴利的人认为雨水和丰富的出产是巴利所赐的。于是耶和华用一场持续了三年半的大旱，让人看出巴利的无能。回本文，在亚伯米和拉镇附近，以利亚看见有人在进行大规模的耕作，24头牛正一对挨着一对，在湿润的土地上犁出一道道平行的沟。那赶着第12对牛的，就是以利亚想找的人。这个人叫以利沙，他受耶和华拣选，会接替以利亚做先知。以利亚一度以为忠心侍奉上帝的人只剩下自己一个，因此感到孤单。现在他无疑很想认识眼前的这个人。想到要把部分工作交给另一个人，甚至有朝一日被他取代，以利亚会不会有点犹豫呢？很难说。以利亚即使有点犹豫也不出奇，毕竟他是跟我们性情相似的人。雅各书五章十七节，圣经没有透露以利亚当时的心情，只是记载，以利亚向他走去，把自己的袍服披在他身上。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九节，以利亚的袍服很可能是一件羊皮斗篷，标明他是耶和华任命的先知。因此，他将袍服披在以利沙身上，是个深具意义的举动。以利亚甘愿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委任以利沙做自己的继任人。他的服从显示他对上帝有信心。以利沙很乐意协助这位比他年长的先知。在接替以利亚之前，以利沙一直陪伴着以利亚，谦卑地服侍了他大约六年。不少人都知道，以利沙倒水在以利亚手上服侍他。列王记下三章十一节，有这样一个得力助手在身边，以利亚肯定很高兴。以利亚和以利沙很可能成了亲密的朋友，经常互勉互利。因此，尽管当时国内恶行充斥，亚哈王也变得越来越坏，两人仍能坚守岗位。在这个邪恶的世界里，许多人都被欺压，你也有过这样的遭遇吗？跟一些爱戴上帝的人做朋友，可以帮助我们忍耐下去，继续做对的事。现在，让我们留意圣经的一个记载，看看以利亚怎样显出对上帝的信心。你起来，下去见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。以利亚和以利沙努力帮助同胞跟上帝和好，他们显然也训练和领导一群组织起来的先知。后来，以利亚接获了一项任务，耶和华吩咐他说，你起来，下去见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。列王记上21章18节。为什么上帝要以利亚去找亚哈呢？以色列王亚哈早已背弃上帝，而且比所有在他以前的以色列王更坏。他不但娶了崇拜巴利的耶洗别，自己也崇拜这个假神，结果巴利崇拜在国内蔓延开去。崇拜巴利的仪式包括祈求生育、卖淫和献上儿童为祭。此外，亚哈不久前还违背了耶和华的一项命令，没有处死邪恶的叙利亚王便哈达。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得到物质利益。亚哈和耶洗别一天比一天猖狂，他们接下来所做的一件事表明他们实在贪得无厌，残暴成性。亚哈在撒玛利亚有一座宏伟的宫殿，在大约37公里 23英里外的耶斯列也有一座王宫。耶斯列的王宫旁边有个葡萄园。亚哈很想得到这个葡萄园，就召见了园主拿伯，说想买下他的园子，或用另一个葡萄园跟他交换。可是拿伯说，按照耶和华的观点，我绝不能把祖业给你。列王记上21章3节。有些读过这段记载的人觉得拿伯太固执，做事有点欠考虑。但事实上，拿伯只是遵守耶和华的律法，因为律法禁止以色列人卖断祖传的产业。在拿伯看来，违反上帝的律法是万万不该的。他当然知道不顺从亚哈的后果，但他对上帝有信心，所以能勇敢地坚守立场。亚哈没有把耶和华的律法放在眼里，被拿伯拒绝后，他闷闷不乐地回到宫中，躺在床上，把脸转过去，不肯吃饭。列王记上21章4节。耶洗别看见丈夫像个小孩似的怄气，就立刻想出了一条毒计。为了让丈夫如愿，她打算毁掉一个正义的家庭。王后耶洗别的计谋十分恶毒，令人发指。她知道根据上帝的律法，凡是严重的指控都必须有两三个人作证才能确立。于是她以亚哈的名义写信给耶斯列的长老和权贵，指使他们找两个人诬告拿伯，说他咒诅了上帝和王。这可是一条死罪啊。耶洗别的阴谋得逞了，有两个无赖汉起来指控拿伯，结果拿伯被人用石头打死，他的儿子也惨遭杀害。角柱说，耶洗别也许担心拿伯死后葡萄园会归他的儿子所有，因此让人把拿伯的儿子们也杀了。回本文，亚哈没有履行丈夫的领导权，反而任凭妻子胡作非为，残害忠良，实在难逃罪责。以利亚从耶和华那里得知亚哈和耶洗别的恶行时，会有什么感觉呢？恶人当道，残害无辜百姓，这样的事任谁听到都会感到难受。今天我们也常常听到或见到无辜的人受欺压，作恶的人有的还自称代表上帝。可是这件事接着的发展会令我们感到安慰，让我们看出人所做的一切事耶和华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记载得知上帝看见坏人坏事会有怎样的反应。我的仇敌啊，你找到了我吗？耶和华告诉以利亚，亚哈正在拿伯的葡萄园里，并吩咐以利亚去那里找亚哈。列王记上21章18节。拿伯惨死后，耶洗别告诉亚哈，拿伯的葡萄园已经是他的了，他就立刻起来去霸占这个产业，压根儿没想过耶和华正看着他。亚哈也许徘徊在葡萄园里，一脸得意，满脑子想着怎样把这里变成美丽的花园。就在此时，以利亚突然出现了，亚哈顿时脸色一沉，他心里又气又恨，咬牙切齿地对以利亚说，我的仇敌啊，你找到了我吗？列王记上21章20节。这句话显示亚哈有两个十分愚蠢的想法。首先，亚哈把以利亚看成是他的仇敌。以利亚是耶和华上帝的朋友，可以帮助亚哈改邪归正，可亚哈却憎恨他。其次，亚哈以为找到他的是以利亚，他没看出耶和华早就找到了他，早就看见他随从心里的恶念，纵容耶洗别残害无辜，然后坐享其成。上帝看透了亚哈的内心，这个人利欲熏心，丧尽天良，毫无慈悲和怜悯。我们可以从亚哈身上学到教训，我们必须记得耶和华上帝什么都看得见，他是仁爱的天父，不但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行差踏错，也盼望着我们能改邪归正。为了帮助我们，上帝常常任用他的朋友， 也就是像以利亚一样忠于他的人，把他的标准告诉我们。如果我们把上帝的朋友当作敌人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以利亚回答亚哈，是的，我找到了你。他找到的亚哈是个强盗、杀人凶手和反叛耶和华上帝的人。要在这个十恶不赦的人面前指出他的恶行，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。接着，以利亚向亚哈宣布了上帝的判决。耶和华对一切了如指掌，知道亚哈的邪恶精神已经影响到家人，甚至人民了。因此，耶和华通过以利亚告诉亚哈，他定义要把亚哈的整个家族除灭净尽，消灭亚哈的王朝。耶洗别当然也逃不过上帝的惩罚。列王记上21章20至26节。以利亚没有消极地认为做了坏事的人可以逍遥法外。在今天这个充满邪恶的世界里，人很容易会产生这种想法。但这个圣经记载提醒我们，耶和华上帝能看见世上发生的事，也会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惩罚恶人。圣经向我们保证，这一天很快会来到，到时上帝就会永远铲除所有坏人坏事。不过，你可能会问，上帝审判恶人时，只会惩罚他们吗？他会不会向犯错的人开恩呢？你看见亚哈因为我而谦卑自义吗？亚哈的反应也许令以利亚大感意外。圣经记载，亚哈听见这些话，就撕裂衣服，披上粗布。他又进食，披上粗布睡觉，走路垂头丧气。列王记上21章27节。亚哈真的悔改了吗？亚哈谦卑自义的举动是值得肯定的。对他这样一个骄横跋扈的人来说，要做到这点的确不容易。但这真的表明他悔改了吗？我们不妨把亚哈跟马拿西对比一下。马拿西是继亚哈之后一个比亚哈更邪恶的君王。耶和华惩罚了马拿西，他就谦卑自义，恳求上帝开恩。不但这样，他还彻底改变了行为，除去自己设立的偶像，努力侍奉耶和华，并鼓励百姓也这样做。亚哈有没有类似的行动呢？很遗憾，没有。亚哈公开表露悔意，耶和华有没有留意到呢？耶和华对以利亚说，你看见亚哈因为我而谦卑自义吗？他既然因为我而谦卑自义，我就不在他有生之日降祸，到他儿子的日子，我才降祸给他的家。列王记上21章29节。耶和华宽恕了亚哈吗？没有。唯有真正悔改的人才会得到上帝的宽恕。不过，既然亚哈显出了若干悔意，耶和华也相应地对他开恩，让他不致目睹自己的整个家族遭受毁灭。然而，耶和华没有撤销对亚哈的判决。后来，耶和华请天使提议用什么方法使亚哈受骗，让他战死沙场。不久，耶和华针对亚哈所说的预言应验了。亚哈在战场上受了重伤，流血不止，最后在战车上一命呜呼。圣经还记载了这样一幕，人清洗亚哈的战车时，狗来舔亚哈的血。耶和华通过以利亚对亚哈宣告的话，在众人眼前实现了。狗在什么地方舔拿伯的血，也必在什么地方舔你的血。列王记上21章19节。对以利亚、以利沙和其他忠心侍奉上帝的人来说，亚哈的下场是一个有力的保证，表明耶和华没有忘记拿伯表现的勇气和信心。上帝是正义的，他一定会惩罚恶人，什么时候执行只是迟早问题。不过，只要犯过的人有悔意，上帝就会根据他的表现向他开恩。以利亚已经在亚哈王的邪恶统治下忍耐了几十年， 现在终于看到恶人得到恶报，想必大感振奋。你也受过别人欺压吗？你渴望看到上帝拨乱反正，铲除所有坏人坏事吗？以利亚和他的忠贞伙伴以利沙在邪恶的世界里坚守岗位，努力传讲上帝的信息。你也可以效法以利亚的信心。本篇文章结束。